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大补帖四神汤第四集，我是黄雄明。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梁十三世的这个心事通谕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教宗梁十三世是在1891年颁布这个心事通谕的。那这可以说是天主教会的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训导文件，也是可以说是社会事务指引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文件。那促成这个通谕出现的直接导因，就是当年的是19世纪末的这个欧洲工业革命。在这一场有关生产、运输还有传播的革命里面，大量的生产力就需要配合，结果造成的工人日子非常不好过，也受到了很不人道的待遇。那在这个新式通谕里面，教宗他也批评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里面的无产思想，还有他也批评了阶级斗争。另外他也批判这些政策的剥削弱者这种行为。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其实新式通谕并不是完全因应那个时代而已，它其实它的大的背景是它是基于福音的精神。那他强调是要保留私人财产，还有国家在行政上如果人民有困难应该要适当的介入。另外最后就提到什么叫做适当的工会团体。那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就是说来看一下，就是现代社会的问题里面哈，在梁十三世的这个任期的时候，虽然工业社会带给人们不少的优点，一种繁荣，但是也有瑕疵。特别是在对待工人的态度上，我们是不是真的用对待人的方法来对待工人呢？还是把他们当作一个机械，一个工具这样而已？那为什么心事通谕是这么重要呢？我最近我重读这个心事通谕，我发现它的第20段就是非常的让我有感觉。它的20段其实一个小标题就是这不是一个木匠吗？它的原文大概我底下念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心事通谕就是说，用自己的劳力来换取面包绝对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我们看到基督本身的情形就更可以坚信这一点。他先前虽然富有，却也为着我们的缘故变得贫穷了。他本来就是天主的儿子，而且是天主本身，却情愿换一副样子，让人家把他当作一个木匠的儿子。不但如此，并且他自己在一生之中大部分也过着木匠的生活，而不以为贤。这可不是玛利亚的那个当木匠的儿子吗？这是马尔谷福音的6章3节。可是我们如果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如果回顾就是去看一下马尔谷福音的6章3节，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群众的反应哈。群众说，这个人不就是那个木匠吗？然后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伯、若瑟、犹达、西满的兄弟吗？他的姐妹不是也都在我们这里吗？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抓住我眼睛的就是这几个字，他们就是这些群众，他们对耶稣起了反感。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说他们可能是瞧不起耶稣作为一个木匠的这个身份。那我们自己看到这个也要有点心惊胆战哈，就是当我看到一个工人他受了苦，或者他日子不好过的时候，或者是我教育我的下一代，我就曾经亲耳听过，就是有爸妈就跟他的小孩子说，你要用功读书啊， 你再不用功读书，你就会落得跟那个工人一样，过穷日子，过得苦哈哈这样。可是我们要，如果是教友的话，要特别想到这一段，就是他们便对他起了反感，我们应该对这个木匠起反感嘛？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好，那由这个我们再进入另外一个就是心事通谕的一个重点啊。首先他介绍的就是一个穷人跟工人的一个近况。他主要是说在工业革命的时期富人越富，然后工人就被简直是半奴役的这个状态。那第二我们来看一下心事通谕里面的一个重点是反对以社会主义来解决贫困的问题。我们常常会以为劳工运动一定就是社会主义，一定就是共产主义，其实不尽然。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式这个通谕里面强调，就是说粮食三世他强烈谴责社会主义以公有化作为解决之道。为什么？因为社会主义认为废除个人拥有私人财产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在新式通谕里面认为工人辛勤工作之后应该要享有这个成果。那你这个人努力的工作，你获得你的成果，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要把它公有化呢？所以这就是公有化就是剥夺这种权利，也是违反了合法的一个产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这么做。在处理劳工问题就是说劳资纠纷或者是劳工有遇到一个什么伤害的这种问题上，新式通谕它是提供了一个三重的一个解决方法。他就是把责任归属于三方，第一方是教会的责任，第二方嘛就是工人和雇主的责任，那第三就是国家的责任。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教会的一个责任。教会责任有三点，第一个这是我常常喜欢讲的一点，就是教会有权利就社会问题发言。这个特别在台湾哈，就是因为我本身从事这个外劳的工作就是曾经在天主教希望职工中心当过社工将近一年，那之后在这个正义和平办公室也常在注意这个外劳的议题，那对这一件事情特别有感触，就是教会有权利就社会问题发言。常常觉得就是天主教会好像比较安静一点，可能就是比较忍让或者是不希望跟社会上有一些冲突。可是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心事通谕的时候就是教会有权利就社会问题发言。比方说我们如果看到不公不义的，比方像那个高雄捷运，我又要谈这个高雄捷运。我那时候等了好久，就是没有一个教会的单位来发表一篇文章，或者在电视上公开谴责政府这种中介费这种制度非常不人性。所以我那时候是有投稿投到报纸上，那能做的实在是很有限了。可是我们都要再回过头来看这句，教会有权利就社会问题来发言。为什么呢？因为社会问题往往会影响到宗教。不要说这个社会问题跟这个宗教是完全脱节的，其实它会渐渐的就会这样染过来，那结果宗教就会受影响了。好，那首先这个是教会的一个发言的一个权利。很有意思，就是他并不是说教会有就社会问题发言的义务，他说权利，那可见就是可以自己拿捏了哈。好，那第二个就是透过实践福音的要义，教会应该协助不同阶级的修和及团结。那个协助不同阶级的人呢，在我所知道新主教区嘛，就是有在主教公署有一个外籍牧灵中心，那边有神父，也是高龙会的神父，他们是在负责有外劳来申诉案件。那如果有人来申诉案件，他们受理就要跟当地的劳工局来打交道，那通常是非常不简单的，就是雇主他会认为我没有错。就算有时候有薪资或者这种薪资单上面的证据，雇主就有可能死不承认。那另外在台北方面，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新式社会服务、新式劳工服务中心就是由维修女在负责的。那在高雄天主教这个海星一个劳工中心那是由Scalabrini 就是意大利的一个神父蒲世光他来负责的。那这个都是在实践福音的这个过程里面教会来协助 不同的一个阶级的这些劳工。那这里要强调的是说，并不是说穷人就一定要跟富人对立哈，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教会可以用教育人们来更接近正义。比方说这个工人不应该把他当作奴隶，你不应该就是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你不应该把他的薪水扣成那个样子，然后你不应该就是把他的那个每天要吃的那些便当就是做得非常糟糕，甚至他们都不能够自己有出去买东西的权利。就是至少就是要要求每一个人来尊重劳工阶级的尊严。那当然也不是说以人图利就是说完全的就是不对，可是当这个东西非常的不正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站出来讲一句话，就是把人看作劳动的机器，这是完全错误的。好，那三重解决的方法刚刚讲完教会的责任，第二个是工人跟雇主的责任。工人雇主的责任，工人方面就是工人和穷人的责任是努力的，你必须要真的去工作不要随便迫害雇主的财物而且不应该再使用暴力来对待你的雇主。那在雇主方面不可以把工人当作奴隶来对待。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就是台湾的雇主喜欢把外籍帮佣当作外籍看护来用，或者把外籍看护也当作外籍帮佣来用，就是他是不分的。那有在假日还把自己的帮佣借给亲朋好友帮他打扫就是帮人家洗窗帘什么，他认为这样是一举两得。可是这个就是没有把一个工人当作他，因为根据合约他就是在这个地点工作，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爱你怎么用怎么用呢？就是要维护工人的尊严而且要记住就是说新式通谕其实是非常细腻的，它里面甚至还谈到说要因应不同的季节来为工人做考量，因为有些工作了它的地点在冬天是天寒地冻是结冰的，这个我们可能住在台湾的人都没有料到那这个新式的通谕它都提到这一点。双方面的权利与义务那这边我们再来谈一下雇主他最重要的责任应该是什么。雇主我想最重要的责任就是给工人合理的薪水。在我个人处理这个外劳申诉的案例里面常常会遇到这个薪资的问题那薪资有时候它是不足，它是有给可是没有给足。那外劳的薪资你如果给足其实也是大概15840新台币。那常常遇到的这个薪资的问题呢是非常非常棘手的，因为到了劳工局去做劳资争议的时候双方就是各执一词。那通常总是有一个感觉，就是雇主就算发现自己有一些疏失他也不太愿意承认。那这个时候呢劳工其实他也没有那种民事的那种力量去打一个官司什么要跟你追回这个薪水。因为外劳在台湾他是有一个限定一个日期你就必须到了，你这个居留证一到期你就必须离开台湾。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麻烦的问题，薪水的问题。好，另外就是有一个他提到工会的责任就是这里也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值得一提，就工会的责任是协助个别成员增进他本身的幸福。我们常常会看到有些抗争的场面可是抗争的场面它确实是为了劳工本身嘛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也要注意的去观察。因为有的抗议呢它有时候只是把劳工当作利用劳工当作一个棋子，然后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明辨一下里面他的本质。好，第三方面就是讲到责任教会的责任，劳雇双方的责任，这时候是第三方国家的责任。国家的责任首先法令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法令没有规定的清楚那就非常糟糕特别是在外劳的这个议题上，我还是得要提外劳因为跟我工作有关在 西元这个1998年的时候其实当年在台湾如果受到虐待的外劳，比方说女性的外劳受到性侵害真的是没有办法，他也没有钱去打那种官司，因为开一次庭就得要50000块新台币，这个对于外劳来讲真的是个天价他可能在家里已经够困难了，他哪里有这个一庭50000块的这个能力。所以就是台湾渐渐的也比较关心外劳，他有提供一个法律辅助。什么叫法律辅助呢？就是针对这些需要帮助但是又无力负担诉讼费还有律师报酬的人民，就是给予制度性的援助，来维护他的在宪法上所保定的保障的一个诉讼权及平等权这种基本人权。那结果呢就是在2004年，其实是1998年就开始推动了，那在2004年的4月28日正式完成法人登记，那也就在2004年7月1日正式开始受理。那我记得当时第一个受理一个外劳的性侵害案件是一个菲律宾的一个案子，菲律宾外劳女性她是被一个雇主被强暴。那当时这个受理这个案件是一个以前这个妇女新知有一个人权律师，他叫张菊芳律师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律师这是第一个案例。那刚好我也有协助翻译这样。那总之就是说国家在必要的时候特别就是说这个外劳那种劳工他真的没有办法，国家是要提供给他一些援助的。而且另外就是说政府要支持这些人民结社还有组织工会这些这种权利。可是在台湾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说他也同意外劳可以组织工会，可是他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规定，其实一个小小的规定说小不小就是外劳不得担任工会的干部。那这里面仔细的思考是有一些歧视的嫌疑的。好，那这种歧视呢，我们再从这个薪水刚才提过的薪水问题来看的话就是另外一个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如果说回到薪食通谕甚至薪食通谕都为我们已经把这个圣经的原文有一小段，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来听听看我们就现在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听吧，工人们的工资已经被你们用欺诈的手段给扣了现在正在那边呼吁，他们的呼吁声已传到天主的耳中了。好，可能有人觉得这一段写的比较理想性，但是如果曾经身历其境就是跑到劳工局去为外劳做劳资争议的是那种经验相信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心里面都有非常大的感触特别是我那时候大部分是跑到桃园的劳工局，那很多场合就是雇主真的是睁着眼说瞎话他明明就是有外劳就是明明有做加班那当初就是跟他讲说你这个加班就是照这个 1.33,1.66 就是两个小时内两个小时后的这个薪资的比例来计算，可是后来到的那个薪水发下来的时候发现原来那一片全部都是空白的就是什么数字都没有。那外劳就觉得很奇怪，就会问说可是我明明有打卡我明明有加班呢那为什么上面没有显示呢？你们上面甚至还有这个加班的这一栏呢那我记得那一次对方那个老板好像是电子工厂的老板吧，那个老板他回答的真妙他说因为我们那个那一栏是印错了，是多印的我听了实在快气死了所以我每次 回到这个薪食通谕看到这句就是工人的薪资已经被你们用欺诈的手段扣了他们在那边呼求，他们呼求的声音已经传到天主的耳中了我看来会有特别的一个感触。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我是黄雄明希望大家下次按时收听，谢谢。